好，那先感谢大家来参加这门课。那我是陈弘毅，那大家可以叫 Lex， 这是我同事 Evan。那我们他名字中文名字蛮特殊的，如果有在玩三国志的，应该知道杨修是谁。然后呢，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课程是 SharePoint 文件库大数据分析。那我们会用到的技术是 Hadoop 跟 RBS。那也许很应该可能大部分人都是被大数据分析或者是 Hadoop 吸引到这门课来。那我们要坦白说，我们是做 SharePoint 的 partner。那我们有自信说我们在 SharePoint 上面有很多的经验，但我们在 Hadoop 上面呢，其实我们也在刚刚开始起步而已。那 Big Data 这个话题，我们往下看。对，你帮我压一下。哎，有了。OK， 这句话可能如果说一直有在接触 Big Data 的人，可能有听过这句话。Big data is like teenage sex. Everyone talks about it. Nobody really knows how to do it, and everyone thinks everyone else is doing it.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大数据已经出来很多年了，然后也很多人在谈论它，也有很多实际上的应用，但是它就像那种青少年人在谈论 sex 这件事情，每个人都在说，每个人都觉得别人在做。但是呢，其实每个人也在宣称自己在做，但其实都没有人在做。那我们呢，就是希望说，其实我们大家都已经成年人了，我们就来做做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那因为我们是 SharePoint 的 partner， 那我们第一个想法当然就是希望说，其实从 SharePoint 的角度，它其实很多 unstructured 的 data 在文件库里面，那这些资料是不是也可以用来做 big data 的分析？那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最主要想要 share 给大家，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好，下一页，我这个可以用。对，那我们今天的今天的课题啊，主要会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通常我在讲 Tech Day 的时候，第一部分都被要求要先 share 一些比较不能说是嘴炮啦，就是一些我们发现到、收集到的一些现在的趋势跟研究，还有或者是理论，来强化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东西。那第二个部分呢，就真的要去进入说比较实际部分，就是说我们在这一个文件库数据的分析里面，我们实际上会运用到的技术，它的架构是什么。那第三块呢，可能是大家最感兴趣的，就是 demo 的部分，实际的 demo 会实际下一些 script 跟大家讲说我们用了哪些语法，像 pick 里面的我们用哪些语法，那 scope 跟 hive 到底怎么做，不会讲到完整的东西，但是会针对我们有 touch 到的部分，会尽量让大家 share 给大家。那我们看下一页。对 ，OK， 好，那第一页就进入所谓的嘴炮，不是嘴炮部分，就是我们进入一些我们在网络上面收集到的一些有关数位内容 SharePoint content 的一些现况跟趋势。那这些都研究报告都是从国外的一些研究机构，或者是像国内的知策会所得到的。那这个是从 IDC 来的。那 IDC 预测从2013年到2010年，数位内容在四个方面会有很大幅度的成长，一个当然是总量。他预测大概会成长十倍，那另外呢，就是针对这些数位内容的价值，还有他在上云端的部分，也都会成倍数的成长。那另外还有最后右下角这一块，就是可被分析的数位内容。其实，在2013年的时候，只有22%的数位内容是被实际上有被分析的。所谓的被分析的，就是说，例如说有被 take。有被一些结构化的分析，因为这些资料大部分都是非结构化的资讯，那他可能有把它做的一些结构化，做一些 metadata 定义，这个 percent 是 22%， 那他预估在2020年的时候会成长到 35%，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虽然有 big data 的技术，但是资料量成长了，可以放到云端的资料增加了，但是呢，其实可以被分析的资料，它成长比相对起来似乎有一点点低。那表示说，其实这些东西要被分析，它有一定的难度。那 OK， 我们再往下看。另外，刚才看到是整体的数位内容的一些实际上的一些大概的趋势。另外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Meta Logic？ Meta Logic 是SharePoint 在做内容 content storage 储存装置的一个解决方案的供应商。那他在前几年的时候还蛮小，那现在已经成长到说有超过20000的客户。他最主要的强项就是在 SharePoint 的 storage 的管理。那他在2013年1月的时候，有针对他的客户做了一些实际调查报告。其实这个
调查报告很不容易弄到，因为我也去问了 SharePoint 的产品经理，对 SharePoint 文件库的使用量，他有没有一些数据？他说他也没有。所以这个其实可能也很少，微软自己我也不确定他有没有做过这样的survey，至少我问到的是没有。那我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报告，是想share给大家看到说，其实在 SharePoint 的 content 来讲，在2013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超过 50% 的客户在国外，有超过 1TB 以上的资料。那有超过 15% 的，应该说有 15% 的客户是超过 10TB。 那大家都在讲说 Big Data， 通常它的bottom line 至少要超过 1TB。 所以以这样的角度来讲， SharePoint 其实应该也可以被列入说所谓的大数据分析的范畴内。所以这个数据的话， 1TB 跟 15TB 跟 10TB 它大部分还是 unstructured data。 好，而且呢，在2012年的时候，它的客户里面呢平均成长了 75% 的内容。而且我相信这些数字在2014年、2015年应该都还是持续在成长的，就我接触到客户实际上也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是，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客户 55% 在2013年1月的时候，他们希望他们在调查报告里面，他说他还是继续要留在完全 on-premise 的 SharePoint 上面，并没有打算移到 SharePoint。 那其他 45% 是有计划移动部分或是全部的内容到 Office 365上面。 OK， 那找到这个问题，那另外我看share一下全球的，这是从NIC 就是资策会那边的研究报告来的。那在全球的资讯服务市场里面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云端的服务其实它一直持续在成长，从2013年到2017年会成长2倍。那系统整合呢，它虽然也会成长，但它占的比例会从 42% 掉到 41%。 但这个比例呢，其实听起来它几乎就是平稳的维持现在的比例。然后呢，在 outsourcing 的部分的话呢，也是一直在国外一直最大，其实国内台湾一直不这个东西一直做不起来，但在国外 IT outsourcing 一直是 IT 服务市场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好，那为什么要秀这张图给大家看，是因为我想要强调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说云端对它会成长，但你看它比例占多少，这个比例可能不到 10%， 一定不到 10%。 所以说呢，在2017年未来五年内呢， in-house 的 service 其实还是占大宗。那这个现象在台湾更明显，在台湾从2013一直到2017，我们从2014看好了，它从 70% 反而是增加到 70.18%。我们讲的是系统整合服务，也是 SI 服务，那刚好我们是 SI 厂商。那 SI 服务的话呢，其实一直在国内呢一直占大宗。那云端当然还是有成长，但是它我们的云端成长的比例相对于全球市场其实是比较低的。也就是国内的厂商其实对于把东西上云这件事情其实一直比较迟疑啦，抱着比较迟疑的态度。那其实国外的话呢，在欧洲的话，上云这件事情反而其实是比例是比较高的。然后呢，国内 IT outsourcing 一直都很低，这个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子，未来我觉得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所以说从刚才这样归结的几个重点之后，我们会发现说，其实国内呢 SharePoint 的资料量的成长，其实它可能已经可以慢慢的需要大数据分析了。另外呢，大部分的资料呢还是放在家里，不会上云。那这些放在 SharePoint 里面的 content 呢，我找到一个国外研究报告，那它其实是有一个在做 SharePoint 的文件内容分类的搜寻软体一个领导开发厂商叫 Concept Searching。 然后呢，他做了一些研究报告里面，他在2015年，说这个报告还蛮新的，2015年7月的时候，他针对 Metadata Taking 这件事情，就是分类然后属定一下属性，他得到几个主要的发现。第一个是说，其实大部分呢，目前呢人工分类还是主要定义 Metadata 的分类方式，但是结果大家都不太满意，这个比例有占 94%。 然后另外呢，他觉得说定义 metadata 的这件事情，其实在企业内容上面其实是很没有效率的，而且甚至会造成一些 business process fail。 然后不正确的 metadata 它影响到 不只是短短 metadata 本身，它影响到搜寻的正确性、 record 的管理、资讯的安全、 collaboration 以及 migration 等等的 e-discovery。 那他认为要自动化的定义 metadata， 或者是提高分类的正确性，才能够真正的让这些资料对企业带来它的实际的 benefit。 那综合以上几个我们在国外或是国内他所得到一些分析报告，我来做一个很简单的 summary。 第一件事情呢，数位内容成长这趋势是一定的，因为你的穿戴这个成长其实大部分来自于穿戴式的装置啊，比如说小米手环啊，或者是 iPhone 的Apple Watch， 这种穿戴式装置它只要成长，那其实很多这个比例大部分来自那边。但是呢，可以分析的资料呢，目前只会上升到 37%。 第二个呢， Meta Data Logical 50% 的客户他已经超过 TB 上的资料。第三个，在台湾在2017年的时候，其实系统整合服务 in-house 的一些 service 它还是占的比例还是有到70%。最后定义 Data Data 或提高分类的正确性，我们认为这件事情还可以对企业让这些 content 带来实质效益。那因此呢，综合这几个要点呢，衍生出我们接下来下一个阶段所要介绍给大家的，就是我们要做什么以及我们要怎么做。OK， 我们呢认为呢，综合以上的这些分析得到的结果，那如果我们要对 SharePoint 的内容，都做分析，然后我们要使用的技术，必须具备以下这几点。第一个，因为我们会可能它质量变大，那我们希望透过 Hadoop 的技术去做分析。那 Hadoop 主要是 File System 的储存方式结构。那我们认为说，如果可以用 File Server 的方式存取 SharePoint 的 content， 跟 Big Data 的整合会比较好。那再来呢，我们认为呢，希望说这些内容增加之后呢，因为希望可以减少放 ContentDB 的空间，因为如果至少在2011年 SharePoint 2010跟2013的时候， ContentDB 还有官方还是建议说不要超过 200G， 那你 TB 放进去它怎么办？它不就爆掉？不然就是你要分成很多 ContentDB。 那当然2016 Preview 已经出来了，那进去玩了一下还是有些 bug， 但是他有说他 ContentDB 可以超过 TB 以上，那正确数字还没有出来，而且单档的上传也可以超过 8G， 所以看起来它可以放很大的 ContentDB， 但是你放那么大的 ContentDB， 你的 storage 成本就上升了，因为 DB 的 storage 的成本绝对高过于 file server。 然后呢，我们希望说在大量内容管理里面，我们提出来的一个技术架构希望能够提升它的管理的效益跟效能。另外我们 Hadoop 的一些技术，我们希望能够处理 TB 上的资料、非结构化的资料，这里看起来就是在讲 Hadoop。 然后呢，放在自己家里面 on-premise 的解决方案。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个 Hadoop 是在 Windows 上的平台做运作。这件事情其实做的人比较少，我们在做这个路的时候也蛮孤独的，因为大部分的找到的都在 Linux 上面做。对，好，往下看。所以综合一下要点呢，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要推出来这个首选是透过两个主要的技术做结合。第一个是 RBS， 那我等一下会做介绍，它是 SharePoint 跟 SQL Server 里面的一种远端储存装置，最主要的东西就是把数位内容从 DB 里面的 Blob 移到 File Server 里面，以磁铁档案储存。第二个是 HTTP Hortonworks Data Platform， 它是一个可以在 Windows Server 上面安装的 On-Premise Hadoop 分支套件。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两个，他们都具备以上的功能，然后以这样的方式来做到我们想要 demo 给大家看的大数据分析解决方案。OK， 那首先呢，先来讲说，那像 SharePoint 目前在管理这些大量的档案的困境啊，第一个就是效能会下降。当你的 ContentDB 越大的时候，你的存取会越慢。所以如果你把那么多的资料都塞在 ContentDB 里面，你的 SharePoint 的效能就很明显的变得很差。然后呢，所以说呢，当你官方建议说不能超过 200G 的时候，你可能就必须要把它，当你资料已经到 TB 的时候，你可能就知道拆成很多个 ContentDB。 那你有那么多的 ContentDB 的时候，在你规划建置维运上面就会增加它的复杂性，而且所有的资料都存在 SQL 的 ContentDB 里面的话， SQL Server 的储存成本也比较高，那备份上面也比较困难，封存啊、 Archive 啊，然后 data cleansing 呢，可能都比较不符合经济的效益。那因此呢，其实我们告诉大家说，其实 SharePoint 本身有这个功能叫 RBS。那刚才讲到说，那为什么它会造成这些问题？最主要的关键点就在于说，它把这些档案都放在 Blob 里面，放在 SQL Server 里面。但是 SharePoint 里面的 DB 其实分成 metadata 跟 content。好，因此呢，如果导入 RBS 的时候呢，我们就希望说， 把 metadata 放在 content 里面 ，ContentDB 里面，但对，然后但是 content 本身 file 本身呢，实际上是移到其他的 storage， 这就是所谓的 RBS remote blobber storage 技术。那这个是 SharePoint 标准就有的功能，也就是你只要透过一些设定跟启用，你就可以把 ContentDB 马上缩小。那我刚才这边讲的 90% 到 95% 其实还是比较保守估计，根据我们实际上的经验，这个比例甚至会到 98-99 左右。也就是目前 ContentDB 的话，当你 ContentDB 的 size 越大，通常是表示你非结构化的档案越多，不会是因为你的 metadata 很多。那所以说当你用了这个技术之后，你原本可能需要10个 database 的这样的一个储存，你可能变成说只需要一个 ContentDB，那你剩下的东西就放在你其他的储存装置里面。这个储存装置呢，可能就是 file server， 然后 sense storage 等等的。OK， 那所以说透过 blobber 移出 storage 之后呢，它可以改善效能，因为呢，你东西变多的时候 ，ContentDB 的 size 并不会随着大幅上升，而且呢，根据我们实际测试的结果。当你启用 RBA 的时候，如果你的档案超过100 MB 以上，你上传跟下载速度会上升。然后呢，你一出来之后的话，你的 ContentDB 会大幅缩小，所以当你在备份上面的话，你会简易很多。你本来会很多个 ContentDB， 而且你每个 ContentDB 都200 G 的时候，其实在备份跟还原上面其实是比较复杂而且耗时的。但是当你透过 RBA 技术的时候，通常你不太会需要超过一个 ContentDB。然后图腾整本。也相对会降低，因为你90%的内容就可以放在比较便宜的储存装置里面，备份简单 ，archive 也比较简单。OK， 但是呢，标准的 RBS 有一些限制在。那其实呢 ，RBS 是可以去客制的，它有提供这样的客制架构。所以在我们提供的 solution 建议的方案里面，我们会对 RBS 做一个客制。那这个课是可以主要呢可以达到三个好处，因为主要是根据我们过往的专案的一些经验啊，实际上在导入 RBS 让人家最却步有几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你用启用 RBS 它放到 file server 里面之后呢，它原本档案啊的名称跟格式是你看不懂的，只有 SharePoint 看得懂。所以说你启用过去之后，万一你的 ContentDB 挂掉，你放到 file server 里面的东西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而且呢，它还有一个问题是，它只能放在 local 的 disk， 所以它不能放到 sense storage， 它不能放到云端，这是标准 RBS 的限制。但是呢，其实微软他们对 RBS 的观点是，他们提供一个基本的功能，但是它提供一个客制的架构，所以这是可以客制的。透过客制的部分呢，你其实就可以达到以上这几个优点。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些在 SharePoint 上的结构、阶层式，还有它的档名，都完完全全的。保留在 file server 上面呈现，所以你在 file server 打开这档案的时候，就好像看到文件库的结构跟档案一样。那这个就有几个好处，就是说，当你的 ContentDB 如果意外产生问题的时候，你这些档案内容还是保留着，然后而且是可以被读取，知道可以判断出来它是什么东西。然后另外呢，你如果说，有时候你想要让其他的系统或是使用者透过别的方式去 access 这些 content。那他可能就可以用 file server， 例如说用 FTP 的方式来直接来 read only 这些档案，但是非常不建议直接透过 file server 里面去 override 去改掉里面的东西，那也会造成 SharePoint 产生一些问题。所以就是 read only 的方式可以 share 这些 content， 而且呢，结合你当你放到 file server 里面之后呢，你就可以在客制的一些过程中做一些加密或者是压缩，来达到 security 还有传输上面的效能。另外呢，你通过客制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除了 local disk 之外，可以选择存在一些 sense storage， 这最常见，甚至你可以放在 cloud 上面。好，那刚才讲完了 RBS， 所以大家应该大概知道 RBS 是什么。那 RBS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既然要对文件库做大数据分析，那你 SharePoint 的东西的内容你要怎么去拿？最好的方法对我们来说，我们最直接就是它可以放到 file server 里面。以档案的方式存在，那我们就可以到 Hadoop 去存。好，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二件事是说，好，那我们要做大数据分析，我们就要选择一个 solution。那 Hadoop 是大家就是当然第一个在脑袋里面的 solution， 但 Hadoop 有很多个分支，那我们要挑选它哪一个分支，还是选它 Apache 本身？那我刚才讲到一个前提，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是希望说它是装在 Windows Server 上面，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跟 SharePoint 做一个 结合，要分析 SharePoint 资料。那我们预想大部分用 SharePoint 的厂商，他公司所应用的平台还是比较偏向微软的。那虽然说你说 Linux 是不用钱，但硬体要钱，维运要钱，管理要钱。那所以说有些公司他们的政策会希望说，尽量公司还是以 Windows 的平台为主，因为他的人都熟 Windows， 他不需要养人 去管理 Linux。所以说因为这样呢，我们就找到一个东西叫做 HartonWork。 HartonWork 呢是在2011年成立的，然后呢一开始是由雅虎跟 Benchmark Capital 在2011年联合成立，那后来微软就宣布加入了。那它产生了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能够 support Windows Server 的，一个就是 Azure 在云端上面的部分。那目前最新的版本在7月 release 是 2.3 版。那它的这个 platform 呢，最主要的是它可以在Windows Server 上面做安装。然后呢，它的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可能他认为在硬体市场里面很多还是以 Windows 的角度去符合 Windows 的规格去提供这些安装这些市场。那所以说他认为说如果来发展在 Windows 上的 Hadoop 是可以扩充硬体的市场。那在这情况下他的这个 HartonWork 呢，他比较强调是 Not only open source but built in the open。左边呢是 Apache 本身的 HartonWork， 那它会不断的一直在做更新啊、release 啊、上 patch 啊等等的。那它的 HartonWork 是一个那个 HartonWork 的分支，它不但会把它找到问题 fix 之外，它还会不断的把 Apache 它 release 它的 Hadoop 的 release integrate 在它本身的 platform 里面，所以它随着 HartonWork 是随着Apache 的 Hadoop 持续在做更新的。然后另外这边呢，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地方提醒给大家，那大家可能在微软里面它针对 Hadoop 它有提供一个很简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首选，是叫做 HT Insight， 可能大家有些人有听过。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是先朝这条路去研究，那但是 HT Insight 呢它只能安装在 Azure 上面，它没有办法安装在自己家里面 in-house 的 Windows Server。那但是 HD Insight 有好处，说你真的透过 Azure， 如果你装了之后，它很多东西服务都直接帮你弄起来，而且它还可以用 C# 去选择 Map Reducer， 所以你根本就不用碰 Java。那但是因为我们希望说，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希望说在 Windows Server 上面 ，Windows Server 上面做 in-house 的 solution， 所以说呢，我们就选择 HTTP。好，那 HTTP 呢，它主要分成依照功能可以分成五大区块。其实这些名词如果在场的人有接触 Big Data 的话，会看到很多很熟悉的东西，譬如说 PIC， 譬如说 HDFS 等等的。那它其实就是把这些Hadoop 本身一些主要的功能跟人家提供到一些外挂，它把它分成五大区块放在 platform 里面。那第一个核心就是 HDFS YARN， 那这个是 Hadoop 的分支嘛，核心第一个就是它资料的管理的部分 File System， 然后以及它真正做 Map Reduce 的管理的这一块。那另外呢还有一块是在做资料的 Access， 那像 Hive PIC 就是放在这里，透过 PIC 跟 Hive 可以去存取放在 HDFS 的资料，然后并且做分析。那另外还有一些在 Governance 的部分的话呢，它可以就把资料做一些移转，在不同的档案系统之间做一些移转，像 Scope 我们等一下就会用到这个东西。然后另外还有 Security 这一块跟 Security 这一块和 Operation 这一块，它也有分别对应的像 Rootkeeper 或者是像 Ranger HDFS Encryption 等等，它主要分成这五大块。那但是我们在等一下 Demo 大部分的东西不会用到，那我们会用到的东西呢在这张图上。那顺便以这张图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建构这个 HDB Hadoop 的那个重级架构。基本上我们建构在 Windows Server 上面，然后在上面的话主要有两个不同的角色的 Server， 这两个角色 Server 一个叫做 Master， 一个叫 Slave。 那在 Master 上面呢，有两个东西一定是在 Master 上面，一个是 Name Node， 一个是 Job Tracker。 那 Data Node 呢跟 Task Tracker 呢都在 Slave Mode 里面。那他们所担任的角色 Name Node 呢其实就是真正在做资料的切割，他建立副本，然后分配说要把这些资料 放到对应的 slave 上面，那放置的位置叫做 data node， 所以 data node 就实际上储存这些资料的 replication， 并且去实际上的储存这些资料。所以说你这些档案 big data 的档案实际上是放在 data node 的 server 上面，所以 master node 呢都只会有一个，它其实负责管理，但它不是负责做事跟存放资料的地方。那当这些东西 data node 资料呢要做运算的时候，其实是透过 job tracker 也是在 master node 上面的这一个服务，它也只有一个，它来接受 client 端发生的指令，这个指令可能从哪边来，可能从 pick 来，可能从 have 来，这些指令呢它会做一些排程，把这些排程呢 assign 给 task tracker， 所以 task tracker 呢其实会执行这些东西，比如做 map reducer 等等的，把运算，然后并且把运算汇整之后再回传给 job tracker。 好，所以真正最忙的可能就是他，他把他用他拿传过来给他的资料，接收他给他的指令去做运算。好，那另外我们会用到的是 pick 跟 hive。 pick 呢是一种，因为其实我们在讲到哈多核心有一个运算的地方叫 map reducer， 它其实真正做计算的这一块。那在 Hadoop 里面的话呢，基本上都是用 Java 来写。那在 HT Insight 可以用 C# 来写，就是你要写程式啊。但是呢，在我们这个 demo 里面的话呢，其实 Pick 本身它提供那个 script language 叫做 Pick Latin， 它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像 script 的语法来写一些像简单的一些指令。这些指令在 Hadoop 里面呢，会被转换成 Map Reducer 的 Java 程式。也就是说你不用写 Java 程式去写 Map Reducer， 你也不用去 Java 写 Map Reducer， 你透过 Pick 的语法就可以做到一些运算。那当然有些运算透过 Pick 来做并不一定很适合，很多时候你还是必须真的要下去写程式写 Map Reducer。 另外我们也会使用到 Hive， 因为我们的这些资料会透过 Hive 的方式来做 存放。那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大部分的人还是比较熟悉 SQL 的语法啦，因为在 Hadoop 的资料存储方式，它的 schema 的概念跟它存取的结构跟我一般熟悉 Windows 领域的人其实是有一些进入障碍。那 Hive 就是来协助你说它的，你可以把 HTTP 里面的 HTFS 里面的资料它可以用 Hive 的方式存了之后，它提供一些你熟悉的 SQL 语法像 select 啊什么之类的去存取放在 HTFS 里面的资料。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技术架构组几个主要会用到的东西。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实际上来做 demo 了。那 demo 的部分的话呢，我接下来我会把时间交给我同事杨修，谢谢。
大家好，我是杨修。那我因为要操作电脑，所以我就坐着讲。首先呢，为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客制化 RBS， 让我们用它的直接档案系统的结果来感受它的差异。讲不行，好吧，那现在我事先在我们 SharePoint 的环境里面。
不好意思，因为我的 notebook 解析度比较高，是 4K 的，所以它投出来变得很小。
那我们事先在我们的 SharePoint 环境里面建好了两个文件库，在左边这边真的蛮小的，它是 RBS Standard 跟 RBS Customize， 它分别对应到我们的标准版跟客制化版。那现在这里面都已经有了一些档案，我们可以从档案系统的部分来看它的目前状况。这里我也连线了两个网络磁碟机，就是直接连到我们 SharePoint 的那台主机去连线它的某个分享的资料夹。那我现在点的这一个是 customize 就是客制化 RBS 里面的档案内容。好，我们用 video 讲好了。对，这样清楚一些。好，那现在这个 RBS 的资料文件夹里面的档案已经有这个 SCM 的文件。从档案系统来看，RBS standard 里面的东西其实是不太容易辨识的，它是一个 ID 形式的存在，不止它的文件夹，连它的里面都是 ID。那如果是客制化 RBS 的话，就可以看到它的文件库名称是可辨识的。现在我们操作从标准版去上传一个档案，那上传这个档案之后，我们可以在文件夹里面看到标准版的 RBS 内容，也出现了这一个就是刚刚上传的档案。同样的，它是一个 ID 的样子，没有办法去做读写读就是阅读。那如果是客制化版的 RBS 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档案名称是一样的，像是这样。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它用 folder 的方式存在，是因为在 SharePoint 里面的话，它会有版次。那我们的版次的方式其实就是说，我们用 folder 代表档名，然后呢，版次的部分呢，就会在这个 folder 里面用那个版次来代表当它对应的版本。所以那些档案呢，实际上是可以直接被打开的。那大家看到标准的 RBS 里面，它都是用 GUID 的方式存在，那可能看不懂，但实际上它的档案其实还是可以被打开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知道它是一个 Word 档，你用 Word 档去打开它是可以打开的。但是问题是在于说，它的档名跟副档名是你没有办法辨识的，那因此才会在使用上面你没有办法在另外再额外的在脱离 SharePoint 的情况下去使用它。好，那因为我们发现说这样子投过来，然后我的电脑没有办法直接用同步的方式显示，那荧幕会太小，那我们可能就用备案。那我们等一下 demo 都会用 video 的方式呈现，那非常抱歉，因为我很不喜欢用 video 的方式做，但今天看起来大家这样看，大家应该是看不清楚，对。
好，那现在为大家说明我们 demo 的背景情境。现在某企业内已经有使用多年的 SharePoint 文件库，那里面的 IT 人员会负责维运它。同样的 ，IT 人员都有另外一个职责，是去替公司的其他部门做一些疑难的排解。那今年累月下来，他们都已经有养成良好习惯，把自己的这些 QA 文件把它做成 Word 档案，然后上传到 SharePoint。 但是这是不一致的，就像是个人的小知识库一样。那现在公司想要推行一个知识库的应用，希望把这样的个人知识库整合起来变成一个统一的，所以这是为了要达到三个目的。第一个是让不同的 IT 同仁之间的知识能够有共享的效果。那第二是还可以提供新进同仁的当作教育训练素材。那第三可能就是之后直接开放给部门其他部门的同仁去参考。那已知的情况是，大部分的档案都是 Office 档案或者是 PDF 档案，这些东西数量很多，而且种类也很不一致，属于非结构化的巨量资料。那如果说他们要派每一个同仁替自己过往的文件去分类的话，怕会消耗太多的工时。那如果派一个专人去做，怕要分错，所以就是决定来用 Hadoop 来做自动分类的动作。这是我们的 demo 情境。那接下来我们把整个建构模型的过程分成这几个大步骤。我们 follow 这个 PDCA 的原则，去让我们的模型能够持续的改善和分析。主要的步骤像画面上这个圈圈，首先我们要定义它的分类，这时候会靠具有领域知识的人来做，因为只有具有领域知识，我们才能够去准确的从各式各样的知识中去做切割。那定好知识之后，去定义每个知识的关键字， 这时候关键字除了哪些关键字之外，我们还替关键字附加了所谓的权重的这个第二个维度。那这时候因为并不是非常的容易，所以这时候最好是具有 text mining 技术的人来做协助。那关键字定好以后，就是利用模型来做数据分析。这部分就是要有 Hadoop 的技术，包括 Hive、Pig 跟那个 Scope。最后是把验证结果汇回 SQL Server 里面，并且去做一些 SQL View 的 Join， 然后最后得到自动分类的结果。在最后这个阶段，同样的，我们需要文字探勘技术来帮我们做一些模型修正，因为在建构的过程中，可能一开始会有一些偏差，我们需要去找看看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这些模型分析的偏差，并且修正它。那首先就来逐步的为大家解释各个步骤。一开始定义知识分类的时候，我们的 demo 的素材是从微软 TechNet 里面的论坛，我们去挑选它的一些13个分类来做我们的内容，然后呼应我们的背景情境。那依照我们的情境来说，每一个部门的同仁都他们的自己的知识库都不外乎是 QA 文件，那所以就可以把这些 QA 文件分成这三大类，是 Windows Server、Windows Client 跟 Office 相关，然后我们再继续去细分它，变成这样的八大分类。
那这个分类的话，我们建议要有符合一个叫做 MISI 的一个原则。MISI 原则它就是说，你的分类原则必须要互相独立，然后呢完全穷尽，也就是说你的分类之间呢不要重叠它的定义，而且你的分类最好能包括到你想要分析的所有的范围。那以我们的例子来讲的话，我们觉得 IT 这家公司它里面的 YT 维运可能就分成三大类， Windows 方面、Client 方面还有 Office，然后再把里面分类分出来，分成子大类。那我们建议先从大分类开始分，再分到小分类。OK。
那现在这边看到的是关键字的清单，我们会把分类列出来之后去，有两组档案是。
哦，对，关键字的清单的话，就是根据刚才八个分类，然后呢把它的关键字定出来。那我们目前这边定出来的关键字呢并没有全部的列出来，因为全部列出来头里面放不下。那我们定义的关键字的方式就是透过有具有这方面领域知识的人来做，也就是说如果真的各位有打考虑把这样的解决方案导入到自己的公司里面，你们选择的领域里面的话，你们必须要具备这个领域相关的人参与去定义这个分类跟关键字。那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东西，是因为我们是微软 SharePoint 的 partner，熟悉这方面知识，所以我们只选择这个论坛里面的分类。我们有这个 know how， 可以看出来这些分类该怎么样的去定义它。这些分类对应的什么样的关键字比较合理？譬如说 SQL Server 的部分的话，除了 SQL Server 本身这几个主要的关键字之外，像它的这些 SQL 的语法，然后 Mirror Connection String 等等，或是说 PowerShell 部分的话，一些相关 PowerShell 指令，这些东西是需要有些 know how 的人，大家可以定义说啊，没错。这个关键字是属于这个分类的。那但是这些关键字并不一定说我一个关键字就可以只能够属于一个分类哦。其实一个关键字是有可能属于多个分类的，因为到时候分类的方式我们等一下会说明怎么样做计算。到时候分类的时候，它是透过一个 big data 的分析之后，是透过大量的数据计算出来的一个结果来得到一个推荐的分类。
那我们在进行这个分类，应该说提取关键字之前，我们要做一个人工分类后的文件的挑选。这些文件是为了要让我们去建立模型跟以及验证我们模型使用。在建立模型的过程中，如果说直接无中生有的去思考它有哪些关键字的话，其实会有一些涵盖不周全的情况，所以我们需要挑选建模组的档案。我们从建模组里面去挑适合的关键字，同时也去衡量适合的权重。那这些档案基本上我们是不建议混用的，因为要能够验证它。
这个东西是在 text mining 里面常常用到的，或是 data mining 里面常用到的一种分析方法。就是说你要先有一批资料去建立你的 model， 然后建立 model 之后呢，再用你要有另外一批资料来验证你的 model。所以说这两批资料是绝对不能混用，你一混用的话，你的 model 的验证的正确率其实就偏宜。为什么？因为你用来建立 model 的资料，你用来用它验证这个 model， 那等于是球员兼裁判，所以球员跟裁判是不能混搭的。 那我们在这个 model 里面的话，因为我们强调一个重点是，你要先建立 model 的时候，你需要一个建立 model 的一批资料，这批资料需要人工来做分类。那我们这个 demo 的性质的话，我们只有两个人，还有我们的行政助理，所以我们只分了130份。那130份里面，我们再把它一刀切一半，65份来做建模组，65份来做验证组。
那等一下会开始准备实际的做操作，但是避免画面上太过混乱的这些讯息，先讲我们的三大步骤列给各位看。第一个步骤是把资料从 RDBMS 里面汇进我们的 HDFS， 这个阶段我们透过 Scoop 来进行资料移转，它会把 SQL Table 里面的资料转到 Hive 的内部资料表。那接下来我们再透过 Hive 的指令去把外部资料表建起来，然后内部资料表的资料转到外部来，那转到外部来才能够被 PIG 做接手的处理。所以第二个阶段就是 PIG 去把我们的关键字资料以及大量的，应该不能说大量，就是建模组的文件去做分析，去做混合，计算它的关键字出现的次数。那最后是把这样的结果再回存到 SQL Server 去，汇入跟汇出都是靠 Scoop， 那关键字的寻找是靠 PIG。接下来有三个投影片会替各位看一下说我们用到哪些指令。首先最简单的是 Scoop， 它只是一个小工具的等级而已，它能够帮我们把资料从内转外或外转内，就是透过画面上的 import 跟 export 语法。中间这个 eval 是帮助，原本是帮助我们做资料的 select， 来临时的去做一些 query 来知道里面的状况。那在这个阶段我们利用它来做 truncate table 的动作，因为我们不希望这一次的 mapping result 能够跟上一次做混淆。第二个是 Hive 语法， Hive 语法它标榜跟 SQL 是很接近的东西，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我只点出几个比较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首先是它有 if not exist， 当然这也不是很特别，但是 SQL 好像目前是还没有的状况，所以If not exist 在 create 的时候使用，相对的就是 if exist 会用在 drop 上面。那第二个东西，它有一个叫做 external table 的，我稍微解释一下。Hive 它的资料表分成内跟外两种。内部资料表的话，它会有自己的权限控管，它只希望你能够透过 Hive 的 API 去做资料存取。那如果是外部资料表的话，它等于是定义一个资料表的格式，它会用这个格式去读那个资料夹位置。那像画面上这个 location 就是我指定说我要把这个外部资料表的资料放在什么地方。那第三个 insert override 就是资料表内转外的动作。第三个是我们的整个 demo 的主要骨干，大部分的逻辑都是在 PIG 里面。那因为 PIG 比较复杂，在投影片部分我就列出三个，就是开始、中间跟结束。首先是 keyword， 它利用 load 去把刚刚 Hive 转到外部资料表的资料给载进来。那接下来透过 run 的方式去呼叫我们的 PIG single 这一个 sub function， 带参数给它，然后最后再把所有的结果合成一个所谓的 final result。然后再把它储存到 exported 这一个资料夹里面。那现在就是要来做实际操作啊，不过刚刚发现解析度不是很容易看，所以就用一样用投影片的方式来。好，首先跟各位介绍一下，现在这个画面是 HDP 他们提供的 Web GUI。 在这个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的这个 cluster 的服务起始时间，然后还有我们的目前版本是 2.6.0.2， 还有我们 cluster ID。 那在 summary 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有多少的档案资料夹在里面，有多少的记忆体，以及我们目前 HDFS 里面的使用状况。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下面这边看到有 Leaf Notes 这样的资讯，点下去之后会连到这个 WebGUI 的第二个页签， 在这个页签中以条列式的方式列出每一个 data node， 就是负责储存跟运算的地方。这边可以看到他们个别的详细资料。那最后一个页签它有提供一个看它 HDFS 里面档案结构状况的一个工具。那在跟目录下的 demo 是我们把这一次有用到的全部东西都放在里面，啊，其他的资料夹是在安装好 Hadoop 的时候就自动出现了。在 demo 里面目前是清空的状态，因为我为了本次 demo 已经先把资料都清空了。啊，这 config 里面是 pig 使用的 default startup， 可以不用理它。另外一个 GUI 是能够让我们看我们目前 Hadoop cluster 里面它有多少的任务正在进行中，那分别是什么状态，吃掉多少的记忆体跟 CPU core。啊，现在是空的，也是因为我刚重启它，待会我们可以看到它任务的出现跟运算。这是我们主要要跑的 PowerShell script。刚刚有在投影片上面提到有三个大阶段，是 import、parsing 跟 export。 那在这之前有做一个 clean up， 也就是我刚刚已经先做好 才录影的动作。我们利用指令来看看我们的目前 Hive 里面有哪一些的 database。 啊，这个跟RDBMS 的运作有点不太一样，所以速度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瞬间就出来，它一样是跑它MapReduce 任务。那只有一个 default database， 我们再去看它有多少资料在里面 default database 里面的 KM keyword 资料表。这样直接显示 OK 是代表它里面是空的。待会我会给各位看我们的 truncate 的命令。那现在实际开始执行我们的整个 script。跟各位说明一下，在的开发这个模型的过程中，我算是被大量的这样红色字体给洗画面洗了很多个日子。那这不用担心，因为它的预设输出就是红色的字体。那第一段语法执行 clean 完以后，接着要做的是汇入的动作。那趁这时间给各位看一下我们汇入的这一个动作是做了哪些事情。我先看 clean up， clean up 会让 pig 去执行clean up， 跟也让 hive 去执行 clean up。 我们先把档案开起来看看它里面有什么东西。这边就是已经看不到的那几个资料夹，因为被我删掉了。同样的 ，Hive 的 cleanup 就是把我们的 SPS demo database drop 掉，还有它里面的 table 也 drop 掉，最后把内部资料表给 truncate。那现在正在执行的动作是这一段，它先确认我们要作为外部资料表的位置是存在并且是空的，那然后利用 scoop 去做资料的移转。Scoop 就是一行指令而已，它是个工具。
它这行指令就是可以看到 SQL Connection 的那个 DB 的名称 ，Server 名称在这里，还可以看到 User 的名字跟 Password， 顺便大家看到我们的 Password。那个 Password 的话，它就会从 DB 里面把资料捞到Hive 里面的资料结构。
对，那现在就是在显示说我们建立这个 database， 还有建立外部资料表，以及最后的资料内转外的动作，是在这个 script 里面。那注意的是，这边有指定说它要存在这个位置，也就是我们等一下 pick 要去 load 资料的地方。
所以可以看出来，它的语法很接近 SQL， 就是。虽然有一点点不同，但是你在看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他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因为还在跑，所以我就也多录了一段。我们去看目前我们模拟 SharePoint 的知识库以及相关的关键字的资料是长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刚才第一个步骤是要定义知识分类，第二个是要定义这些分类所对应的关键字。那这些东西我们定义好之后都是以放在 SQL Server 里面，所以我们第一步会需要透过 Scoop 把这些资料从 SQL Server 拉到 Hadoop 里面的 HDFS 里面。
好，这就是 keyword 资料，以及它有包含哪多少的权重值都列在这边。
然后每一个 keyword 我们给它建立了一个所谓的用 GUID 去建立它的 ID 值。对。
那现在第一阶段的 import 已经执行完了，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哪些东西被在这个阶段产生出来。首先是看它档案系统里面这部分最直接，刚刚只有一个 config， 现在多了一个叫 input 的资料夹。在 input 资料夹里面，就如同我们所指定的 Hive 外部资料表位置，它有一个 keyword， 然后里面有一个档案。那档案内容在刚刚的 GUI 是没有办法去观察的，除非你把它 download 下来。不过我们可以用指令去看它。这部分比较接近 Linux 的指令。这样的内容其实就是刚刚 SQL Server 里面所看到的 keyword 资料。那看完这个资料表之后，再看一下我们的 database 里面database 是不是有出现了刚刚所建立的 SPS demo。同样的，看一下这一个新出现的 SPS demo 里面有哪些 table。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它在执行的时候跟你直接下 SQL 是有点慢，因为这些资料其实是被存在 HDFS 里面。当你下 Hive 的时候 ，Hive 其实会把它的指令就转成 map reduce 的 drop， 然后去执行。所以说我们等一下回去看那 GUI 的话，它会看到那个。task 的那个 status 里面会看到我们产生了很多 map reducer task。
那这边注意一下画面上的差异是说，刚刚我们用 Hadoop 的 file system 去看档案里面的内容，那现在要用 Hive 的语法去 select 那个 table， 让各位看一下说，其实它里面是一样的内容。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这次 demo 的四个环境。Mesano 跟 Deano 其实我们用的规格都远远低于Hadoop 它所建议最少要的规模，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个 demo 的时候其实效能有点差，比我们 CPU 好像都只有两颗，然后 RAM 大概是四 G。
那看过他们的差异之后，我们要准备跑第二段的语法。那这一段语法就时间会耗时比较长，因为直接的去做 cross 去做混合 find keyword 的动作。先来看看我们在这个阶段做了哪些的 script。 那透过 build script 这一个 function， 这是我们自己写的，去组装一个算是主要的 script， 它里面针对所有的档案都做一次性的递送。这部分后面会有再更详细的解释原因。那画面上这个 script file names 就是我所产生出来的 script，原本是计划能够做同一时间的背景运算，所以我们能够产生多个 script 档案。那现在最后实验结果是发现一个就够了，我们有更好的解法。在这边执行我们的组装出来的 script 之前，我们还会需要执行一个叫 pick star 的 script， 以及后面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pick finish 的 script。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档案的内容是什么。这是时间计时的部分。在这里面可以看到 pick process 0这个语法就是自动组装出来的内容。像我们现在一次性的处理十个档案，它就会将这样的内容组装出来。那 pick star。是做清档的动作，它跟 claim 有点重复了，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我们都会做这件事。那接下来是看，pick process 里面做的事情。首先，它是去读 keyword 档案，接下来用 run 的方式去把刚刚所提到的 sub function 给呼叫起来，而且在呼叫的时候带我们需要它做的参数。那这边的 script 语法就是我们所指定的 pick single。pick single 里面，它做的是档案上传，然后做 load 的 RBS file。 接下来做 cross 等等等等的事情。那这些执行完了之后，我们利用 union 语法去把所有的 result 变成一个 final result， 再把这样的东西给储存在 exported 里面。最后我们再利用 pick finish 这一个 script 来把所有的 export 里面的东西一次的转成，因为 export 可能会有多个档案，那最后再把它转合成一个档案放在 temp， 最后再把 temp 里面的东西给复制出去，变成我们要的 final txt。这是刚刚投影片里面所说第二个步骤所做的事情。因为还在处理，就看回到投影片。那他在执行的过程中，我们就想要给各位看一下待会会要需要过看过的一些资料。这投影片的范围是只浓缩在一个档案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这个表格，其实它是把我们的 mapping result， 它是一个关键字出现的次数这样的资料，跟原本我们定义好的 km term 跟 km keyword 这三个资料表给 join 起来的结果。那可以注意到的是不同的同一个关键字在不同的知识上，像是 OS 这个关键字，它在 Operating System 里面的权重是2，那它在 Windows Server 里面的权重是1，所以是就是它的可以有不同的权重在不同的知识里面。像这样的次数乘上权重之后会得到一个分数，这个分数我们把它 summary 起来，应该说 小记起来，变成说每一个档案它在每一个知识分类里面得到多少分，然后再把这样的最高分给挑选出来，就会变成这样的所谓自动分类结果。那这个自动分类结果，这边是故意放一个分错的，请各位看这一个。我们透过 GUID 来搜寻到电脑或使用者账号这一个档案，当我们如果发现它分错的时候，首先是要去看一下说为什么。我们把档案打开，然后看看里面有什么地方是我们所遗漏的，那当时最后是发现说我们少了一个 AD 这样的关键字，那我们就把 AD 的关键字加进去，并且给予它2的权重，然后再重新分析，哦，它就被正确的分类到 Windows Server 里面了。那像这样的循环修正模型很多次之后，就可以达到一个算是不错的正确率，比方说 95%。 那这是毕竟是用建模组的，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投入验证组来得到这个成绩单，所以我们用验证组下去验算之后，发现误判率其实还可以接受。那到此为止，我们的模型就算建构完成。接下来就是准备要看我们的 script 执行结果。那等一下要做的动作其实是先看产出的 final txt 长什么样子，接下来是依序的去看我们 mapping result 跟分类小记跟他们最后分的结果。
刚才提到分类的部分啊，我们最后得出来分类的结果是95%的正确率。那这个其实在我们做之前我们也没有想到准确率会这么高，所以我刚刚听到说还可以接受，其实不是，我还蛮接受的。如果我的机器可以分出 95% 非常好啊，有什么不好，可能比人分的还要正确。那我们必须说这个 demo 我们当初在做之前我们也很担心说验证值出来的结果不好，如果这不好我们就要改题目了，因为我们这题目不行。但是改出来之后发现它是 OK 的，它是好的。那其实这个分类的这个逻辑啊，它这个演算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FAST ESP 这个产品，就是被微软所买进来的一个搜寻引擎，做那个它现在已经变成 SharePoint Search 2013了。但是 FAST ESP 这个产品本身在被买之前或是刚刚被买的时候，它有一个功能叫做 Classification。 Classification 呢，它也是针对非结构化文字在做分类，它做的事情跟我们现在做的事情用的逻辑跟理论是一模一样的，那只是说我们现在是透过 Big Data 的方式针对文件库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当初我
有导过 Face ESP 在某个客户里面，然后是对新闻做分类。那他们新闻分类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分类的时候，他们是会去买跟那些 source 的厂商买新闻。那比如说跟电子报还是什么报什么报之类的买过来，那他们为什么要发现问题就是，这些买过来已经分类好的新闻还常常被分错，他明明就是在气象的跑到了运动里面去，所以说他们希望说觉得、这样的情况，那分类出来之后，在他们内容要发布这新闻，因为他是一个整合提供 content 的一个厂商，所以他提供出去会有问题，那他就觉得说哇这样不行，他需要一个方法 来提高这个分类的正确性，因为他去跟卖他的人去要求，卖的人不甩他，他说那你不要买啊，所以他们就想了说，但是透过人来分类又不行，一天的话大概有几千则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说他们知道了 Face ESP 有这个功能之后，他就去做导入。那原本他们人工分类就是买进来的这个错误率，其实有达到10几%哦，也就他们正确率只有85%，15则是分错的。然后后来呢，我们透过这个 classification 去做，正确率超过95%，对。那但是后来的话就是巨到，那至于现在有没有在用，我就不确定，因为 Face ESP 那已经是7、8年前的事情了，对，所以这个share给大家一下。
那接下来就是看到它执行第二阶段的时间大概是10多分钟，那可以从 GUI 里面看到它出现了这些资料夹。首先，是他会把资料放到 Uploaded 的里面，一个一个的档案都上传上来。接下来才从 Upload 里面去把资料汇集，找关键字，然后把这样的结果放到 Exported 里面。然后最后再透过 Pick Finish 这样的命令，这样的语法去把结果再汇整成一个档案放到 temp， 那当然这是空的，因为我们已经把结果搬出去 final t 加 t 了。那接下来就是要看 final t 加 t 里面的内容是怎么样子。好像最后这就执行最后一阶段，我们要把资料汇回去。这阶段的时间比较短，大概就1分钟左右。直接快转，因为时间有点不太够了。那这个阶段我们要做的动作就是刚刚投影片提到的，我们闯 K 目标 table， 然后把资料汇到外面去。这时候我们指定我们要汇出的位置是在哪里，然后目标的 table 名称叫什么，以及最后的 update mode 是 allow insert。那这是我们执行最后第三阶段执行出来的结果。在这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从 SQL Server 里面看它的 mapping result 长什么样子。这是一个档案名称跟关键字跟次数的集合表。接下来是它的分类，每一个档案的各分类各关键字的得分。
其实这些就是刚才秀在 slide 上面那些 table， 那个 slide 里面的资料都是从这边截入出来。那我们整个 model 部分就是结合的 SQL Server， 透过 Scope 把关键字从 DB 拉出来，而且也把我们关键字计算的结果透过 Scope 再塞回去 SQL Server 里面。因为 Big Data 最主要的用途分析之后，你必须要去显示它的 result。那 如果要审查 result 的话，透过一些 BI 工具的话，那用微软 BI 工具的话，放到 SQL Server 一定是一个比较适合用来分析的一个储存地方。那透过 Scope 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好，那这边只是让大家看一下，说最后它计算的过程中显示的结果。OK， 好，那我们讲完这个就是介绍完我们刚才的解决方案。那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在很初步的阶段。那我们并不是 Hadoop 的专家，我们也只是刚开始在接触这个东西，只是比青少年再年长一点。那但是呢，我们透过的模型初步验证说，哎，它似乎是可行的。那我们秀给大家看说，哎，大家可以试试看。那你是不是一定要 RBS？ 我觉得不一定。你也可以用别的方式，那你是不是需要一定要 Hadoop？ 不用，你选 C# 去计算也可以。但重点是说，如果当你资料量很大的时候，你试试看 Hadoop， 哎，它其实会比较快。然后呢，那我们这边有两个东西可以 share 给大家，是我们觉得这个可以未来可以改善的两个主要方向。第一个就是说呢，它的一个修正的机制，因为呢这个模型建立之后，它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我建议说，这个模型建立之后，你要一个很好的回归机制，让使用者可以很快的针对有问题的地方反映给系统的管理员，进而去修正这些关键字。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呢，建立关键字跟模型这个东西，其实不一定要人来做，它也可以系统来做。系统怎么做？那我们觉得其实可以引入段字的这个系统跟逻辑。很多 open source 的段字的东西，你可以把像 Lucene 或者是中文有什么 Java 之类的，我可能拼错，不好意思。但是中英文的段字引进之来之后，你就可以用 Hadoop 来做字数的计算。透过字数的计算，其实你可以根据这些内容自动产生每一种分类它的关键字有哪些，以及它应该有多少权重。那 Face ESP 也是用这样的逻辑做，所以 Face ESP 在做分类的时候，我们只要把分好类的东西喂给它，我不用去定关键字。好，那下一页的部分的话呢，会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之中，有遇到一些问题，也许对一些 Hadoop 的高手来说，这是一个很 stupid 的问题，但是如果对初学者来说，我想这可能会帮到你很多的忙，因为这四点是我们卡最多时间的地方。那我请杨修share给大家一下。
那我简单的快速带过。首先，中文显示，因为大部分的资源都还是以英文为主，所以当我们第一个中文档案被汇入 HDFS 里面，发现哎怎么看不到中文，都变乱码的时候，其实蛮慌乱的，而且花了很多时间去找。那提供给大家我们找到的答案，基本上就是 Terminal 去改它的页码，用 UTF-8 显示，以及 Terminal 要改用字体是这一个 Lucida Console 这个字体，那么中文就会正常显示了。第二个是前面有提到过的。因为 Hive 它本身的内部 table 有权限方面的控管，虽然你可以利用 chmod 的指令去把它全开，但其实并不建议。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用 Hive 的外部 table 来跟其他的家族成员做互动。那第三点 ，pick Latin 的多工处理，我们在 script 上面刚刚有特别提到，因为用build script 的语法就是这一点，我们希望能够不要一个档案接着一个档案的去做，我们希望能够一次去多工进行。因为我观察到，当我们在做一个档案的时候，其实整个 cluster 里面只有一个 data node 在忙，其他东西都还在闲置中。那所以我们就想要找方法去把它做多工处理。虽然用背景处理有试过，但其实结果并不好，因为它每一个 pick 的档案递送都会产生一个 JVM， 结果递送端的记忆体就先不够了，比 Hadoop cluster 里面还要更快的挂掉。最后是用动态组装 script 的方式来进行。以及最后第四点，在 pick Latin 里面，它每一个语法，不是每个语法，有少数几个语法，像是 crop、cross、group 这样的语法，它会产生 reducer。那我们观察到 reducer 会是整个最大的瓶颈，可是它却永远都只有一个 reducer 在做。我们希望能够发挥多工的这一个关键，能够让它 reducer 多长几个出来，所以我们去研究了它，最后发现它其实是原生的一个 class 有 bug， 它没有办法透过 input 的大小来自动去计算 reducer 的数量，所以就是要直接指定它的 parallel 参数，这样子它就会用我们希望的 reducer 数量来去处理那个档案。好，以上四点。
哎，请问还有时间 Q&A 吗？投影片已经讲完了。好，那给我一分钟的时间。那我因为就他微软给我四个奖品，那
如果大家提问，现在 Q&A 时间，那我想说四个提问的机会，然后提问的话就送奖品给他。那第一个是这个奖品，这个是一个擦拭布跟一个档案夹。有人有问题吗？就是关于我们刚才demo 的部分或 slide 的部分。这不是有奖征答，只要你问问题就有奖品。还是这奖品真的太难，我拿到我也吓一跳。先从开始啊，这是一个汤匙餐具，对餐具有兴趣吗？这是一个汤匙，
亮晶晶的，
亮晶晶的。哎，这个他人不在，他绕跑了，看他奖品很烂。没关系，那如果说因为时间也到了，那没有人主动提问的话，那今天就谢谢大家到这边。那如果有问题要私下问的话，可以过来这边找我。对，在我还没走之前，谢谢。